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仍然继续学习成为师论的150页吧，我们的教材。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是阿赖耶识的这些证明它存在的这些讨论的最后的有还有两项。那这是在第九项，第九项的占的篇幅还蛮长的。实际上这样的讨论呢，我们一般人可能不习惯。那里面的这些来，就是我们以前有讲过，成为师论有些内容，就是说是这个论的本文啊，其实多半也是护法论师的或者其他论师的见解。那么跟对方的来回来回的讨论呢、啊？我觉得成为师论里面这一种性质的部分也不少。那我们一般人，尤其我们汉传佛教，对这样的讨论，再加上这个翻译很精简，不看注解有时候看不出来他们的来回来回的这些到底从哪里算起，哪一段话是对方的话，哪一段话是我们这边论本文的话，所以这些要比较小心，要有耐心的慢慢去跟它分辨出来。那在第九项的这些讨论当中，就是很明显有这个现象。我们上一次在150页，也就是卷四的第六页，在这个地方第九项这个理由部分呢，其实就是以灭尽定，灭尽定根据它的定义啊，但是别的部派，佛教里面别的部派啊，对于他灭尽定的了解或者无想定等等呢、啊，也有一点点不一样。这就是我们会马上会看到的。那前面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说这个灭尽定呢，先假设这个灭尽定，就是在这灭尽定当中呢，还有没有第六识？主要是从这个假设开始的。那么，就算有，其实以唯识学立场了，就算有第六识，第六识也不能作为持有这个一切种子，还有受熏呢、啊，就是受熏持种也不能的。可是呢，别的部派因为他们不建立第八识。甚至也不建立第七识，他们只能够有第到前六识啊，所以他们需要有第六识。如果他们要认为第六识能够维持这些种子的话呢，那有一个考验，就是在灭尽定当中。灭尽定当中呢，一般我们的理解都是第六识已经不活动了。那不活动的话呢，他们又不建立第八识，那请问这一切的种子要靠水来维持。那在第九的这个讨论当中呢，就针对他们说的这个第六识，那我们以灭尽定来讲呢，有没有第六识？那很明显的就是说，刚刚讲维持这种第六识的细分啊，可以维持这些种子的人呢、啊，他们就必须想办法找一些理由来说在灭尽定当中还有第六识。那甚至还要讨论第六识如果有的状况是怎么样，没有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如果有的话呢，那有没有他的新说法？那假使在灭尽定当中有第六识，那一般我们也知道有任何的识的活动呢，一定要有新说法，所以就提出有没有新说法的这一个讨论。那当然在这个大项里面呢，就含有新说法的话呢，就跟灭尽定本身的性质跟定义有没有冲突的问题。那如果没有新说法，那又会如何如何，是这样的。那简单的讲，一般我们对唯识学理解呢，有事的活动就一定要有新说法跟它相应。倒过来讲，如果没有新说法跟它相应，那也可以回过头来证明没有事的活动。 事的活动跟心说法呢之间的关系有这样的逻辑关系的。有事的活动一定要有心说法跟它相应，不然的话这种事的活动就不叫做相应法。所以倒过来讲，如果他们要承认虽然在灭尽定中有第六识，可是没有相应的心说法的话呢，那就会反过来会跟他自己的主张有冲突，反过来会证明没有第六识，是这样的。那在这里的心说法呢，主要是受想。我们要稍微回头看148页哦。148页呢，就是卷四的第四行，第四页，就是这个第九项的开头啊。有个地方我们没有交代。那这个不是很难，不过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在第九项一开始的地方呢，以那个经文啊，说这个住灭定者身与心行，就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其实有三件事情，就是身行、语行还有心行这三件事情。那身与心行呢，这里标点符号是这么打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这里也有三件事情，身的行还有语的行还有心的行。这个行在这里只是活动的意思，就身的活动当中啊，属于身的活动当中呢，主要的可以观察得到的呢，一般就是用出入息。所以在下一页啊，就是他讨论的地方呢，就有提到这个出入息。身行呢，主要的特色我们可以观察得到了，还有跟修行比较直接有相关的，就是出入息。那语行，语的行为啊，其实语的行为是倒过来讲了，就是说产生言语这个行为，它的主必要条件，那这个就是寻跟事，寻跟事，事是人字旁，然后有那个司令官的司哈，那个寻跟事这两件事情，寻是比较粗糙的思考，事是更进一步细微一点的一个辨别思考。那要有寻跟事啊，就你心理上有寻跟事的活动，那才能表现出语言。所以这个寻跟事跟语言有密切关系。所以说在初禅二禅啊，在二禅当中呢，它是没有寻跟事。这个一个人如果他入了这个二禅，或者他升到二禅天去啊，那是没有寻跟事的，所以也没有那一个相关的部分的语言，是这样的。那第三个心行，心的表现出我们心的活动啊，也是相互的有关联的齁。那主要能观察得到的就是这个受跟想，就是我们说的受的心说法跟想的心说法。所以呢，根据这个引用的经文啊，它底下的讨论有不少地方就是会以这个身行、语行、心行为讨论的对象，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上一次呢没有清楚交代这件事情。好，那是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第六，就是150页啊，卷四的第六页。那么以上呢是讨论的，就是说刚刚讲灭尽定当中呢，到底有没有第六识，是这样的问题。当然原则上是没有的。那怎么样可以证明没有呢？就刚刚讲说它的一些特征啊等等。那因为第六识如果他们认为有啊，主要的目的是要跟这个受跟卵还有具有能够持有它的根啊，我们的色根等等啊，那必须要扮演这个功能的。那这个功能其实根据我们的讨论到这里来讲呢，都是跟灭尽定有冲突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一页的第二行。那至于这个第六页，就是150页的第一行啊， 下面讲这个，这只是一句话，就是说灭尽定当中呢，如果没有前五识啊，那如果他们认为这个灭尽定这个名称也叫无心定，包括在无心定当中，无心定其实就两种，就是无想定跟灭尽定那样子。那么如果说他们认为这个名称的来源是由于没有前五识的话呢，那其实所有的禅定都是没有前五识的活动啊，那所有的禅定都应该被叫做无心定。这样的话当然又跟这个定义里面所包含的范围啊又有冲突，是这样的。这是第一行到第二行，那第二行的下面呢，意识设在六转世中啊，如五识生灭定非有。那第六意识呢，这里没有加个第六，是因为正如我刚刚讲的，对方的见解呢，他们就是承认到第六识而已啊，所以他们没有特别标，是因为就跟他们在讨论当中了，说到意识的时候，当然一定是指第六意识。总之第六意识也就是在前六识叫做六转识当中啊，也如同这个前五识一样，在灭尽定当中是没有的。好，那成为师论的这个翻译的句子的一个习惯性呢，我们看第三行啊，或此未是，就是这个或这个字。刚刚我讲说呢，在这个大段落啊，就是我们跟对方有来回的讨论啊，那怎么去辨别呢？就是这个若这个字。若这个字呢，表面上是说假设这样的见解，那其实这个见解本身就是对方的见解，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在假设的时候，对方有这样的见解，那实际上我们现在是拿他这个见解来当做一个假设。假设在这个无心位当中啊，有这个形象跟所缘，而且是可以了知的，可以让我们认知得到的话呢，就是这句话说，若此位呢有这个形象所缘啊，而且他们是可以知道的事，有这样的事啊，那就是说他们真的，我们刚讲他们承认还有事的活动，而且这个事的有存在，然后他的活动当中呢，他的形象跟所缘啊是可以认知的，可以辨别出来的这样的事，那这是对方的见解。那我们假设有这样的见解的话呢，会导致什么结果？导致的结果就是下面这四个字，因如余味，非此味舍。那么如果有这样的见解的话，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个无心味灭尽定啊，既然说有这个有形象有所缘可以被了解的被辨别出来的这样的事的话，那跟一般时候我们散乱心的状态那就没有两样了。一般时候散乱心的状况就是这个情形，就是事的活动的形象跟所缘都可以明白的被了知啊，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又跟灭尽定无心位的定义是冲突的。那我们继续的解说第五行了，本位止息啊，形象所缘可了知的这个事，而怒此定故。因为怒这个灭尽定啊，或者怒这个无想定，这种无心位的禅定啊，这个修行人最初为什么怒这一种禅定呢？他本来的动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了要止息那一些他们的形象跟所缘可以被明白辨别了知的那一种事的活动的缘故，那而来进入这种定的。所以正如我们刚讲了，那么就跟它的定义跟性质是冲突的。那当然这句话倒过来讲，这样的讨论你倒过来做个小结论，就是说 在灭尽定当中是没有第六识的，而且也不会有这个他的形象跟所缘可以明白被了知的那一种识的活动，是这样的。那当然我们唯识学承认这个时候是有第八识，可是第八识的活动他的形象所缘是不可知的，所以也没有这个问题。好，那再来呢，第五行的下面还有这个又，那么又什么什么，又这个字啊就告诉我们这是成为师论的正面的立场，就我们这一方的立场。我们这一方的立场有时候也是有带有质问的意思，所以我们看他又若此位啊有第六识，那么呢比心所法为有为无，所以这个是先总提了一个质问啊。假使正如对方所说的，在无心位当中有第六识，那么请问这样的第六识啊，它有没有心所法？是有呢还是没有？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跟它相应的心所法，特别是必须要有的那个五片行、处坐意受想思。另外呢，在我们会看到一个讨论啊，在有一些部派的人看法呢，他们认为不只是五片行，他们叫做十个大地法，就是1,2,3,4,5,6,7,8,9,10啊，总共有十个，就是包括这个五片行还有五个别境啊。那么唯识学是把五别境当作五别境，可是在他们认为那十个合起来都是大地法。大地法就是说意识跟这个无变形意识很像，就是说它只要心有活动它都会有，大小的大，那个地水火风的地、哦、大地法。那么总之就是针对这个心所法到底有没有的问题。接下来说呢，若有心所、哦、那当然我们就假设他的回答就是我们提的这两个可能性是有还是没有。那么先针对有，有会有什么问题呢？若有心所，今不应言，住此定者，心行皆灭。啊，这个跟一开始我们引的这个第九项的经文啊，就是直接的有冲突。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那么再加上这里提的这个住在灭尽定当中呢，心行皆灭。心行我们刚刚讲了，心行就是受跟想，那其实不只是受跟想啊，就是所有的心说法都没有的，是这样的。那在心说法当中呢，受跟想是主要的没有错，但是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讨论，就是跟经典上很明显的有冲突啊啊。再来呢，又不依明灭受想定，就是这样的一个定啊，如果还有心所法的话呢，那么它的名称灭尽定的名称啊，不应该被叫做灭受想定、因为这个名称本身非常明白的特色就是灭掉了受跟想的活动的这样的定啊。好，那么这也是一样很简单的一个质问，跟它明显的冲突，一个是违反了经文上明白讲了，第二个违反了它的名称，然后我们再来一个讨论。那接下来呢，第四行下面，倒数第四行下面呢，这个又是对方的见解，对方的见解他们又回答了，他们说呢，他们提出一个角度啊，这个角度其实是有问题的。他说呢，此定加行啊，但厌受想，故此定中为受想灭。然后他再提一提，对方的这个见解呢很有意思，他就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灭尽定的名称叫灭受想定了，那他就提出说，是因为呢修行人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的加行就是他前面的用功的这个过程了、啊，这个加行的用功过程当中，主要的是要破坏厌离 就是要舍离这个受跟想。所以啊，他说在这个灭尽定当中，只是灭的受想、受跟想，所以叫这个名称的。然后他说呢，受想二法，知住心强，诸心所中啊，独名心行。他们又对这个经文讲的心行那两个字啊，进一步的把它解释成，心行这两个字主要是指受跟想，因为他们说呢，受想二法对于心的活动的帮助的力量啊，它最强，是这样。所以在一切的心说法当中呢，唯独受跟想啊这两个叫做心行。因此呢，他说呢，说这个心行灭啊，何所相为？是这样的。根据他这个见，他对方这个见解呢，这个怒灭禁定的人，主要只是想要灭这个受想，而且受想就是所谓的心行，因此就没有冲突。这样，好，那这样讲的话呢，有什么问题？表面上看好像他们的解释是还蛮正确的，其实也是有问题。那我们对他这个反驳呢，再提一个反驳。倒数第二行，无想定中因为想灭，但愿想故，难努不许。我们的反驳呢，是拿这个另外一种定，就是无想定来反驳的。就根据他们这种方式的话呢，根据那个名称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引用到无想定。那么这样来讲的话，无想定就变成只是灭的想啊。那么根据他的话，我们也可以引用过来，就是说，但愿只是呢愿离的想的缘故，可是呢难努不许，就是说，可是你又不同意。这个无想定呢，只是灭了想。这句话到底隐含什么意思呢？好，那么就算刚刚他们那样讲了，受跟想这两个是主要的，那无想定是不是只灭了想呢？那其他的新说法都没有灭吗？那么甚至于这里讲的受呢，受有没有灭呢？那对方也不同意的，就是对方也没有说无想定呢，只是灭了想，因为你如果只是灭了想，那如果还有受，那这个无想定还是有很多新说法活动的。那么这个，因为他们并不对于无想定有这个看法，所以呢，他们对于灭尽定，就是灭受想定的解释啊，这样子还是有互相有冲突，是这个意思的。那我们对他们的反驳啊，继续说下去。这个倒数第二行的最下面，既为受想，知住心想心强啊，此二灭时，心亦应灭。我们进一步说呢，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受心所跟想心所，对于心的活动的帮助的力量最强啊。那我们是套用他们的理由齁。那这两个都灭的时候，这是他们同意的。那这两个都灭的话呢，照理说心的活动也要灭。这是我们的见解。就我们根据他们的提出的理由呢，套用过来，就引申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那这个结论呢，一样的，他们对方也不能接受。因为如果他们接受这个结论啊，那他们自己的主张就是还有心，然后这个心可以维持那些种子啊等等，维持这个受跟软，就有冲突。好，最后一行下面呢、啊、说，这也是对方的，对方又在反驳，如身行灭而身犹在，宁要择心令同行灭。啊，那么对方的这一个反驳呢的立场，一样的，他又去找一些例子出来。他找什么例子呢？这一次他拿了这个是用身形，就是说，他说有一个状况，就是身形灭，可是身还在。 身形就我们刚讲的村落席，村落席灭掉了，可是他的生理还在啊，确实有这个情形。这个弄了第四禅定的人呢，是没有出入席的，这个其实是没有明显的出入席，就你如果去摸他的鼻孔啊，确实没有出入席，可是他的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其实他还是有更细微的，非常细微的，因为他的毛孔或者前身的这个皮肤啊各方面还是可以进行这种事情，这我们不讲。总之就是说，是的，这个明显的出入鼻孔的出入息确实可以没有了，可是身体还在。虽然他们提的这个理由或者这个证据是对的，可是呢，他要引用过来的结论就不见得对。我们看为什么？这个接151页哦，那么他们的话还没完，说他们的话说呢，临药则心啊，令同行灭。这个身体有这个现象，那他们引用到心的状况，就是说既然身体有这个情形，那为什么一定要在心的状况，就是说心行灭了，心就要灭。来，再听一遍，根据他们的理由，就是身行灭了，可是身还在，那意思也就是说，那心行灭了，心也可以在啊，这是他们的想法的。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当然他们认为我们刚刚反驳他们的，就是说心行灭了，心也要灭，心跟心行啊，这个互相的关系，互相依赖关系是这么密切，可是他们拿身形做例子，那可以这样子引用吗？151页第一行啊，我们的回答说呢，若尔，就是如果正如他这样讲啊，那会有什么结果呢？若尔，这个结果是这样子，与行就是寻跟事，与行寻事啊，灭时与因不灭，这是套用他们的理由的见解啊的这样的逻辑，就会导致这个结果，就是寻跟事这个是与行灭的时候，那这个人他的与的活动应该不会灭，那当然这个情形是没有这样的情形的，而非所许，你们也不承认的，而非所许就是你们也不承认的，因此就是他们引用的这个例子呢，又是一样，又有这个引用的范围的一个错误，身形的那个状况确实没有错，可是要用它作为一个证据，引用到语形跟身形呢、啊，因为他们的性质不同，所以不能这样引用的。那我们接下来再一个说明，这个说明应该也是他的见解，对方的见解，不过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接受，就是第二行151页第二行、哦、这一项后半段的这个讨论呢，要耐心的分辨，一项一项分辨，然后他用的这些词汇啊，也是要耐心的去了解它。那我们再看第二行啊，然行与法有变跟非变，他们看起来他们主要的一个见解，又提出这个见解，就是在做这个分辨啊，就是用这个角度，就是变跟不变，变就是普遍还有不普遍的状况来做分辨的。这个形一样，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身形、语形跟心形。那么这个形的身形、语形、心形的这个形啊，这个形的这个状况啊，这个活动呢，对于这个法其实指我们正要讨论的这个身，还有语，还有心，对于他们的关系啊，有普 普遍性跟不普遍性这样的不同，有这两种不同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分辨呢？它有一个状况，接下去说呢，片形灭时啊，法定随灭。在这两类当中啊，如果是属于那个普遍性的形，那么它的关联性就有这个互相的关联性。就它如果灭的话呢，那么不管是它的身或者语或者心啊，就这里讲的法也要灭，确实有这样关系。可是呢，接下来非片形灭法呢，或犹在。如果不是那个普遍性的话，那么即便是它灭了，不会影响它的法一定要灭掉，就可能灭也可能还在。做这样的分判，这两类。然后呢，他又举例子，第三行，非片形者未入出席。那这两大类的第一种呢，主要就是用诺出席来说明它不是普遍性的，因为呢见习灭时身犹在故，因为我们都可以看得见出入习灭的，可是呢身体还在。然后呢接下去说寻视啊与语是片形色，所以可见这个分类是我们的见解。那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他们也是同意的，就是寻跟视啊，对语言来讲呢，他们的关系啊，它是属于这种普遍性的，也就是充分跟必要啊。有寻跟有视，那就可以发动语言。那同样的，就倒过来讲，有语言的活动啊，就表示它内在的有寻跟视的活动，这个是逻辑上来讲，就是这个叫做充分又必要，就是可以画这个箭头是两个方向的双向的箭头。然后据第四章说呢，彼若灭时与定无故，寻跟视啊如果没有不活动啊，那一定就没有语言的活动，是这个意思的。那第四行的像中间呢，受想于心亦片形色。那么身形是出入形，语形是寻视，心形呢、受跟想，受跟想啊也是片形的，也是普遍性的，所以也有充分跟必要的关系。那许，这个许是他们的，就是我们承接着他们的所同意的见解啊，许如施等大地法故，就是受跟想啊，正如同他们所承认的，如同施一样的，总共有十个大地法，这十个大地法呢。